抱歉，刚刚麦克风出了一些问题。那今天是我们马可福音第二讲，主题是耶稣来了。在马可福音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介绍马可福音，我们这里再来复习一下四福音书之间的一些相同跟差异之处。那马可福音它是最早写的福音书，虽然它是排在第二卷，那它的特点呢就是节奏很快，就像一个很受欢迎的电影或者小说。那因为节奏快，所以它很多地方都是只写到重点。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它并不是以时间的顺序来描写耶稣完整一生，它是挑一些重要的事情，那重点也不在耶稣讲的什么内容，而是在强调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今天的经文有些地方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另外马可福音跟路加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是参考了马可福音再根据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写成的，所以你们会发现描写同样的事情，马太跟路加所写的都会比马可所写的篇幅稍微更长了一点。那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这三个福音都是以人的立场来看基督，但是约翰福音就很特别，是最晚写成的，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才写。那他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神迹，那因为他的内容强调的是要描述基督属天的神性，特别是指他一开始说他是道神肉身，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世界为他造也是经由他造的。所以我们了解这四卷的福音书有一些相同跟相异之处，那我们当我们在读到某一个耶稣的生平的事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不同的福音书写一样的事情会有一些出入呢？其实之所以会有稍稍的不同，是因为每一个福音的作者在描写同一件事情，他们所强调的重点，所要描写耶稣他的特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成书所用的文字内容的就会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他们写作的过程有错误。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从第十四节开始，马可写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所以这里一开始介绍了施洗约翰，可是很快就跳过一大段，直接说施洗约翰因为被希律王囚禁了，就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来宣传神的福音。那事实上耶稣来到加利利之前，在约翰福音有描写他在犹大地区也已经有一些传道的事工。所以当我们知道马可他写作除了比较简短扼要，而且动作很快，都是用立刻随即这些字眼，另外就是因为他不是依照时间的顺序把所有的事情都记载下来，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一下子就跳到另外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一开始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浸，一下子就跳到耶稣约翰被下监了，结果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他的传道的生活。那他宣传神的福音，第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里十五节短短的耶稣的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的讲的第一句话，就包含的两个宣告跟两个命令。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他的命令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所谓的福音或是神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他要来加利利向世人宣传神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就是传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原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直盼望耶和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意思就是救主，希腊文翻译成基督都是同一个一件同一个人物，那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那这个好消息在告诉他们，神就要开始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事物，天与地。那这个是对人民来讲一个好消息，因为弥赛亚是 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主，其实对神来说是人类的真正的救赎主，要让世人能够摆脱罪的捆绑，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让人可以经历神所应许的这种自由。
没关系，记住下面四句话。
神所应许的自由，还有与神美好的关系。那但是你会发现这里用神的国，但是其他的福音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天国，那有什么差别呢？来稍微解释一下。这里刚刚已说过了，耶稣降世，神在地上的统治即将开始的好消息，就是所谓耶稣，还有我们现在所要传的福音。那天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差别？基本上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指全能的神统治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你会看有一些解经书或者学者认为天国呢是专对人的，那神国呢是更大的，指宇宙一切。那事实上这两个其实在福音书里是互用的，因为神的国是用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因为这三卷福音书写作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强调这个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用的是天国，是因为马太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那犹太人都会避讳只称神的名字，所以他就不用神的国用天国。事实上天国神国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那第十六节开始就提到耶稣要呼召门徒，十六节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一段，你如果在对照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这两对兄弟，两对渔夫的兄弟，好像不止被耶稣呼召了一次而已。事实上在马可所描写的十六十节这里，在更早之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事实上约翰就已经描写安德烈还有西门，就是彼得还有约翰雅各兄弟，他们就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的身份，那个时候耶稣就曾经呼召过他们。那其实在路加还有其他的呼召的这些描写，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门徒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最初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一定是看见他以后马上就完全相信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们的灵性已经是非常好，对神已经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再继续看，那如果这么有信心，为什么耶稣好像不止呼召一次，他们最后才完完全全的抛下去跟随他呢？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来理解，在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上次信息我就稍微提过，神对人的呼召，对基督徒的呼召，不是一定要全职奉献当牧师当宣教师。其实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神呼召你甚至可能只是做一个在家里的家庭主妇，重点是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是不一样的。当神呼召你做某一件特别的事，用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能力去帮助别人建造教会的时候，那神就可以得荣耀，那弟兄姐妹就可以得到造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不要再把认为这个呼召是耶稣当初在呼召这些门徒宣教士，现在在呼召谁要去念神学院，要去当宣教士，当全职服侍传道人或当牧师等等。不是的，因为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甚至神对你都有不同的计划跟引导。当我们很清楚我们在人生道上神对我们个人特别的引导指引，那我们依照神的旨意而行，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得更加的亮丽，更有光彩。不在于我们是有多大的成就，多少的功名，而在于我们是否完全跟随主，实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我们看当时这两对渔夫的兄弟，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完完全全的回应神他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给别人压力。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即使当年我确定要到神学院进修做全职的牧师，也是经过好几年的祷告祈求等待。不是就像我的一个弟兄问我说，云牧师，你是在某一天晚上睡觉，神给你托梦说云聪庆你要去当牧师，所以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就说神已经呼召我去当牧师，我就要去当神学院做装备的当牧师。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很多事情，不管是从旧约的时代的这些先知，新约的门徒，还有我们现在许许多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全职的传道人，都是需要时间，跟神来祷告祈求，明白神的旨意，让自己有这样的时间慢慢建立坚定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知道神会等待我们，我们也要给自己等待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的放弃，或者轻易的对别人有过多的指责。所以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呼召这两个门徒，第一对兄弟西门彼得还有安德烈，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当时在加利利啊，其实打鱼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非常普遍的行业。那这里他说你就不要去打鱼了，你来得人就像你在得鱼一样。所以有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那第17-18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19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那这里的约翰啊，就是后来写约翰福音还有写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的这个约翰啊，那所有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那他是活得最久的。那19节这里描写的是他是耶稣呼召的第二对渔夫兄弟。20节说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里呼召第一批的门徒，看起来好像是很爽快，耶稣跟他讲他们就 跟从走了、事实上刚刚已经说明，事实上中间还是有一些过程的。所以太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某一段的记载，没有从前后文或是跟其他的书卷相对来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会解错读错经文，结果呢得到一些不正确的结果。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马可一直写到这里一直在强调，就是耶稣基督他特别的身份。从第一节开始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直到施洗约翰证明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那从我们今天14节开始，慢慢我们发现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开始招呼门徒，还有接下来他去赶鬼医治人，看起来是很多不同的事件，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其实背后都在强调耶稣他的大能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救世主。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在整卷书当中，在不同的场景用很简短的描述耶稣的一些事迹，事实上他背后有更重要的非常单纯的主旨。那第21节开始就提到耶稣他开始医治病人，他不是只有传讲神国的道理，他会行神迹，他也会医治人。21节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那加百农 这里呢是在加利利附近一个城市，在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一个湖，整个是整个沿湖啊，环湖大概有超过30个大小不一的城市乡镇，加百农里面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在当时罗马军队啊，很多这些总部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兴盛繁荣。但是呢，我们知道信异教的这些风俗啊，在罗马帝国全境啊非常的盛行，所以在加百农这里其实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后来在加利利开始宣教，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也是变成他的重要的传道的地点，因为他传的福音不是只有针对犹太人，对这些外邦人，这些非犹太人，特别是这种异教风俗非常盛行的地方，更是他传福音的对象。那这里说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安息日怎么在教会堂他可以去教训人呢？这里教训人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那会堂啊，为什么会有会堂？其实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大概在主前450年左右，那当时在以斯拉的时代啊，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就自己啊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找个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来敬拜神啊，这个就是会堂的由来。因为当时要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朝拜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后来慢慢的等到他们被掳归回，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整个迦南的地方，回到犹大全地，犹太人慢慢的就继续沿袭在巴比伦时代他们所设立的这些会堂，大概可能几个8到10个家庭吧，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在会堂里面呢，其实不是只有安息日的敬拜，他们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办学校。所以在周间他们会让以犹太人的这些男孩子到会堂来上课，上一些律法的课程，宗教的课程。可是女生呢就没有这个权利机会来会堂上课。那教他们呢，通常就是所谓的拉比，就是教师，或者有时候是文书律法师。但是这些会堂里面呢，负责教导的这些拉比或教师啊，不见得是固定或长期的，所以很多时候管理会堂的人碰到来访的这些教师，就会邀请他们也上去就是讲一些话，也就是来教导众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可以来教导人。我们知道保罗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直接到会堂里面去宣扬福音，那直接也从旧约的经典开始讲到介绍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稍微介绍一下会堂它的典故。22节，在会堂里面众人听到耶稣的教导就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众人说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这里马可凸显出耶稣他的权柄凸显在他所讲的还有他所做的。那说为什么不像文士呢？因为文士啊，就是当时在抄写经文的人，他们也受过训练，如果在解读旧约的这些律法还有一些繁文缛节。那文士这种受的训练跟耶稣神亲自来教导他的子民当然就是不一样，因为文士只是一个教书匠，但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完完全全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所以众人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慢慢的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在教导，其实更在透过22节的描述，马可在开始让他的读者知道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也是慢慢的提出许多的证据来证明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身份。23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何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啊，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巫鬼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了， 那这个人其实已经被这个鬼所控制，所以这个喊叫说呢，其实是个鬼在喊。他认识耶稣，他是拿撒勒人，而且他是神的圣子，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弥赛亚。然后他说，我们与你有相关呢、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来我们这里是要做什么呢？然后我们把他知道了，他来是要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附着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那所以他就对耶稣提出这样的质疑。重点是马可这里提醒读者，鬼虽然可以附在人身上，可是他比我们任何人更知道耶稣是谁。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就是他知道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二十五节，耶稣的回答是，他责备他们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所以看起来是责备，其实马可这里再次点出，神他的话语不仅带有权柄，甚至他的命令这些鬼都会遵守。所以代表神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话语都是可以掌控他所创造的一切，即使是这些人没有办法抵抗的污鬼都要听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在马可福音记载的第一件耶稣赶鬼的例子。事实上在后面马可陆陆续续还描写了很多类似的情况，重点不在于强调耶稣他多么会赶鬼，多么会医治人，重点都在强调刚刚已经说的，要强调耶稣他的全能，他的权柄可以胜过一切的邪灵，胜过撒旦，胜过一切的罪。2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问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所以27节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耶稣有权柄可以吩咐污鬼，污鬼不敢不从，他听从了他就出来。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权柄，还有呢，不，他要跟从他的人要服从，这里我们看到连鬼也听从了他。28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的加利利四方。29节，那他们后来就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就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所以西门就是彼得，就是安德烈的哥哥。那这里看到的是彼得的岳母，就是生病了，可能是发烧，可是耶稣都没有讲什么话，之前他用言语吩咐污鬼不要作声，而且要他离开那个人身体，可是这里耶稣医治病人完全不用嘴巴，是用动作的，他只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所以耶稣他的言行一切都有战胜鬼魔医治人病的这种能力，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耶稣他可以医治病人。那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到耶稣跟前。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去会堂里面去教训人。那这里强调天晚日落的时候，这里强调其实就是安息日已经过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不会违反一般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一直强调的，就是安息日不可有这些活动，甚至连医病都不可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听到耶稣他可以赶鬼又可以医病医治病人，所以许许多多人都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医病赶鬼的故事，可是我们来看看最后第34节，为什么耶稣不许鬼说话，只是因为鬼认识他就不让他说话呢？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耶稣不许鬼说话，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要鬼不作声，其实 就是要证明耶稣对鬼他有绝对的权柄，还有完全的能力可以掌控他，所以鬼呢不得不听从。第二个，耶稣不许鬼说话，是因为他知道鬼认识他，但是耶稣希望人是因为看到耶稣自己的言语跟行动而承认接受他是弥赛亚，而不是因为巫鬼来介绍耶稣是弥赛亚才信的。第三个，耶稣他要以自己的时间表，也就是父神给他的时间表，来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而不是透过撒旦魔鬼来为众人介绍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是耶稣之所以不让鬼说话的几点原因。那我们知道，其实撒旦看起来也是希望人来跟从耶稣，可是他希望的是人之所以跟从耶稣，是想从耶稣身上可以得到他所想要的。人有这个私心，所以魔鬼会鼓励人因为这样子来跟从耶稣。那这样子跟从耶稣有什么危险呢？其实以前在台湾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就有不同的膜拜的对象啊，在台湾有些信道教，有些信佛教，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拜拜，觉得这个神明的灵验，那就会给他更多的香油钱啊，香火就更鼎盛。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跟从耶稣，我们信耶稣，跟民间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觉得哎，我拜了耶稣，耶稣就给我很多好处，那我就愿意相信他。可是如果有一天耶稣呢又不给我所想要的，那我就不想信了。那这一种信仰是一种交易的行为，这个就是撒旦所喜欢人信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的信仰，其实在重要的关头，当人对神开始失去信心，觉得神不回应满足他的祈求跟祷告的时候，他就会离神而去。所以这种信是建立在彼此的一种交易。但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呢是使人脱离罪的捆绑跟辖制，所以他希望相信他接受他福音的人是完完全全因为明白耶稣神的身份，而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某些在表面上看得见的好处，而是因为真正能够了解耶稣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身份。只有耶稣才能够使人脱离人内心的捆绑，罪的辖制，这个才是耶稣希望人信他的原因。所以耶稣不许鬼说话，是因为耶稣要用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真正的救主的身份。那我们回顾今天所看的经文，看起来马可介绍了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扬神的福音，他呼召了第一批四个渔夫门徒，他也赶了巫鬼也医治了他彼得的 岳母，也赶医治了更多的人，赶了更多鬼。看起来马可呢描写了一连串的故事，一些事件，事实上他要传递的，要表明的，希望他在罗马的这些基督 读者能够明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主旨。他要读者知道耶稣，他们所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耶稣的言语跟行动完完全全展现了他能够掌管宇宙万物的至高的权柄，不仅是人，不仅是罪，连魔鬼，连撒旦邪灵都要听他的命令。所以人应当要悔改，相信并接受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好消息，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承受神的国，进入神的国，与神和好，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马可福音一而再的要强调的，让他的读者可以明白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相信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跟生命主，今天的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再一次的来反省。天父，感谢你透过马可的记载，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所信的主是独一无二的。也求主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能够荣耀神，能够造就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